亦都希望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你的帮助在哪里而来的呢？在你亲戚朋友那里来的，在你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那里来的，还是在其他地方来的呢？又或者将角色调转了，你的亲戚朋友遇到迫害，你又会怎样去帮他呢？劝他看开一点，或者劝他宽恕迫害他的人，或者劝他当没事发生过继续生活，还是你会帮他解决问题呢？当你作出帮助的时候，可能你是会有所损失的，可能你都会面对很大的压力，那你又会怎么做呢？扫罗想杀死大卫，大卫面对扫罗的迫害，面对这个生死攸关，大卫投靠哪个呢？他的帮助从哪里而来的呢？约拿丹和米格知道大卫都有危险了，如果他们帮助大卫，就会得罪作为皇帝的扫罗了，自己都会引起麻烦，他们又会不会冒住生命危险帮助大卫呢？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第十九章，撒母耳记第十九章第一至二十四节，旧约圣经第260页，第十九章第一节。扫罗对他的仔约拿单和所有的臣仆说，他要设法除去大卫。约拿单很爱大卫，就去告诉他知，我父亲想杀你，明日朝早你要匿埋在一处秘密的地方，留在那处，我会到你匿埋的地方，在我父亲身旁和他谈你的事，若我有什么发现必话你知。约拿单在扫罗前赞扬大卫，并且说，父亲请不要伤害你的仆人大卫，他从来没有作对不住你的事，相反他所做的都是对你大有益处，他冒生命危险去杀哥利亚，耶和华使以色列赢得大胜利，那时你都高兴，现今为什么要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无缘无故去杀大卫呢？扫罗被约拿单说服，就指耶和华的名发誓不杀大卫。约拿单叫大卫来对他讲每一件事，然后带他见扫罗，于是大卫好像以前一样侍候王左右。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战争再爆发，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大败他们，他们都逃亡。有一日，从耶和华出来的邪灵支配扫罗，扫罗手拎住矛坐在屋里，大卫亦在那处正弹琴，扫罗想用他的矛将大卫刺在墙上，但大卫避开，矛刺在墙上，大卫逃走离开那处。当日晚上，扫罗打发人去守住大卫的家，想在第二朝杀他。大卫的妻米格警告大卫说，你今晚不走，明日一定死。于是米格从窗口垂大卫下去，等他逃走。米格将家中一个偶像放在墙上，用一个山羊毛枕头垫在偶像头下，盖上被。扫罗的人来提大卫时，米格说大卫有病，但扫罗要他们再去，非见到大卫不可。扫罗又吩咐将他连人带床抬来，我要杀他。他们入屋发现睡在床上的是一家中的偶像，并且有山羊毛枕头 箭在底头下。扫罗问米迦，你为乜敢骗我，俾我敌人逃走？米迦话：佢话我唔帮佢走，就要杀我。大卫走到拉马去见撒母耳，将扫罗对佢做嘅事讲过撒母耳知，然后佢同撒母耳去拿约住。有人话扫罗知大卫在拉马嘅拿约，扫罗就打发人去捉佢。佢哋睇见一群先知由撒母耳领头讲预言，上帝嘅灵突然临到扫罗打发去嘅人，佢哋亦开始讲预言。扫罗听到此消息，再打发更多嘅人去，呢啲人亦同先前嘅人一样讲预言。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同样嘅事再次发生。最后扫罗亲自去拉马，当佢来到西谷个大井旁边时，佢打听撒母耳同大卫在边处，有人话俾佢知佢哋在拿约。扫罗正去嗰处时，上帝嘅灵亦突然临到佢，佢就一路讲预言直到拿约。佢在撒母耳面前脱去自己嘅衣服讲预言，整日整夜赤身瞓喺嗰处。有一句俗语，扫罗竟亦在先知中咩？就是从此处出来嘅。第一节，扫罗对佢嘅仔约拿丹同所有嘅臣仆话，佢要设法除去大卫。约拿丹好爱大卫。点解扫罗要杀大卫呢？但上次我哋嘅分享都提过，佢同亚玛力嗰场战争之后，因为扫罗已经离弃耶和华，违背耶和华嘅命令，耶和华就系会立佢做王，唔要佢继续做以色列嘅王。耶和华亦都宣告将扫罗所统治嘅以色列国夺回，赐给一个比他好的人。后来呢，跟非利士人那场战争，非利士人派巨人哥利亚去阵前骂阵，以色列军队没人够胆迎战。大卫呢，这个小子就凭着耶和华的名出去迎战，而且杀死那个巨人。非利士人的军队溃败了，以色列的军队乘胜追击，非利士人就死伤遍野。当以色列这个军队凯旋归来的时候，途经以色列的城镇，当地的妇女就出来迎接他们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唱歌跳舞，拍铃鼓，弹七弦琴，他们的歌声包含一句歌词：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歌词就引致扫罗好不高兴了。这个歌词就反映了大卫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大卫的英勇表现比起扫罗的军队的表现更加好。扫罗就联想到，大卫会不会就是耶和华选立的那一个比他好的人呢？大卫又会不会是那个取代他王权的人呢？而且扫罗都看得出的，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但是就离弃他了。他的臣仆他的仔女都喜欢大卫，因此他就非常妒忌大卫，想杀死他。之前扫罗都找一些藉口的，他用他的女儿作为圈套，要求大卫在战场上，希望大卫在战场上被敌人杀死。扫罗想借刀杀人，但是大卫竟然在战场上比他其他将领都更加英勇。 既然大卫冇战死到啦，借刀杀人呢个方法又唔成功啦，扫罗而家就直接自己上场，自己出手去杀大卫。佢唔再揾藉口啦，佢直接将呢个企图赶出嚟，咁就出现咗十九章第一节嗰个经文啦。扫罗对佢嘅仔约拿丹同佢所有臣仆话，佢要设法除去大卫。约拿丹知道呢个消息之后，佢会点做呢？第二节就去话俾佢知，我父亲想杀你，明日朝早你要匿埋在一处秘密嘅地方，留在嗰处。我会到你匿埋嘅地方，在我父亲身旁同佢谈你嘅事。若我有乜嘢发现，必话你知。约拿丹知道扫罗要杀大卫啦，为咗阻止呢一个伤害嘅事情出现，佢就通知大卫，叫大卫匿埋。嗱，若果约拿丹唔通知大卫，俾扫罗睇见大卫嘅话，扫罗系会杀死佢嘅。约拿丹除咗保护大卫之外，约拿丹仲去见扫罗，劝佢收手。第四节，约拿丹在扫罗前赞扬大卫，并且话：父亲，请不要伤害你嘅仆人大卫，佢从来冇作对唔住你嘅事，相反，佢所做嘅都系对你大有益处。佢冇生命危险去杀哥利亚，耶和华使以色列赢得大胜利，嗰时你都高兴啊！现今为乜要伤害一个无辜嘅人呢？无缘无故去杀大卫呢？约拿丹点样劝扫罗呢？嗱，首先佢直接劝扫罗啦，你收手啦，唔好伤害大卫。嗱，跟住佢俾出理由，理由系咩？大卫都冇做对你唔住嘅事啊！嗱，既然大卫都冇做对你唔住嘅事，咁样点解你要伤害大卫呢？如果扫罗仲有良心嘅话，佢都知道啊，唔系大卫得罪佢，唔系大卫做错咗啲乜嘢伤害佢啊，佢想杀害大卫，真系无缘无故嘅。有啲人做出伤害别人嘅事，并唔系别人得罪佢，而系佢内心嘅原因。可能佢有啲好斗争、好争斗嘅心啦，想斗赢别人啦，想表现自己比别人高明啦，想表现自己嘅身份比别人高，又或者出于妒忌嘅心，见到别人有好嘅发展啊，见到别人有好嘅事情发生啦，咁就想拉佢落嚟破坏别人嘅好事。约拿丹仲指出，大卫其实系帮紧扫罗嘅喎。嗱，呢个唔系主观感觉啊，唔系因为约拿丹爱大卫所以咁讲，而系有客观事实嘅。约拿丹俾出一啲客观事实。嗱，呢件事大家都知噶，就系大卫杀死哥利亚，令到以色列嘅士兵乘胜追击。当时扫罗佢都高兴噶，点解而家就为咗呢件事反而想杀害大卫呢？扫罗是约拿丹的父亲，但是他亦都是一个皇帝来的。约拿丹指出皇帝犯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约拿丹怎样说呢？你无缘无故的去流一个无辜人的血，你无缘无故的去杀大卫。耶利米书22章第三节，我耶和华命令你们执行公正的审判，伸张正义，从欺压者手中解救被压迫的人。你们不要虐待或迫害外侨、孤儿和寡妇，亦不要在此地流无辜者的血。 约拿丹直接指出扫罗犯紧流无辜者嘅人血嘅罪。约拿丹嘅一番劝说，扫罗听唔听得入耳呢？第六节，扫罗被约拿丹说服，就指耶和华嘅名发誓唔杀大卫。扫罗仲有理智，佢嘅理智上都知道大卫系无辜嘅，所以佢就答应唔杀大卫，而且仲为呢件事起誓，表示佢嘅决心。扫罗呢一个加害者停止佢嘅加害行为，约拿丹先至将大卫呢一个受害者带去见扫罗。第七节，约拿丹叫大卫来，对佢讲每一件事，然后带佢去见扫罗。于是大卫好似以前一样侍候在王左右。既然那件伤害人的行为停止了，大卫就好像以前一样侍候扫罗王。来到这里，这个都是一个几完美的故事来的。矛盾得到解决了，加害者认错停止伤害的行为，而受害者呢就宽恕了，两人和好如初。这个这么好的结果是怎样得出来的呢？如果有一位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些困局之中受到迫害，向你寻求帮助，你会怎做呢？约拿丹处理纷争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有没有不同呢？我听过一个事件，台湾有一间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受到家暴，她就去当地的教会寻求帮助。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当然很热心地开解她，鼓励她，到最后就劝她宽恕你的丈夫啦，鼓励她回家啦，好好地跟丈夫相处啦。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姊妹同样的因为家暴问题，同样的去到当地教会寻求帮助。这班弟兄姊妹同样的都好热心地开解她，鼓励她，同样的劝她宽恕她的丈夫，鼓励她回家。经过几次之后，这件事终于再没有发生了。后来这班弟兄姊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在一次家暴之中，这位姊妹被她丈夫杀死了，这个丈夫也被警察拘捕。大家怎么看呢？这一种调解纷争的方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当施暴者的伤害行为继续的话，单单劝受害者宽恕能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呢？约拿丹他又怎么做呢？约拿丹并不是叫大卫宽恕扫罗，约拿丹是先保护大卫，先隔开一下，不要去见扫罗，以免大卫被扫罗杀害。先保护受害者，不要被受害者继续受到伤害，然后去解决问题。约拿丹跟着怎做呢？他去停止施暴者的伤害行为，他去劝扫罗收手。如果约拿丹只是劝大卫宽恕扫罗，当没事发生劝大卫继续侍奉扫罗，你估会怎样呢？ 在圣经以后的记载，我们发现扫罗是会杀害大卫的。如果加害者的伤害行为不停止的话，单单劝受害者容忍包容，劝受害者不要计较，劝受害者和加害者和好，那是不是解决到问题呢？还是反而将受害者推去一个危险的境地呢？所以解决问题是要停止伤害的行为，容许伤害的行为继续存在的话，宽恕就不是真实的宽恕。所谓宽恕只不过是令加害者不知道自己有错，肆无忌惮地继续伤害别人。所以停止伤害的行为是重要的一步。约拿单劝扫罗停止他伤害大卫的行为。在一件不公义的事面前，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是这样劝人的？他是这样的啦，我们唯有忍耐啦，我们要和谐啊，要避免冲突啊。大家怎样看这种观点呢？我们是啊，有时我们真的要忍让，要包容，要和谐，要避免冲突。但是是不是没有原则的呢？是不是不处理问题？是不是不分对错？是不是容许伤害人的事继续发生，姑息罪恶呢？我怕就有特权，被人欺负的就唯有忍耐呢？耶稣讲过以下的教训，马太福音18:15-17，假如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去见他，指出他的错误，但是要在同他同你单独那时至这样做。若他听你的劝告，你就得回你的兄弟；若他不听，你就约请其他一两个人一起去，使每一句话都有两三个人做证。若他仍然不听，就将这件事的始末向教会报告，他对教会亦不听的话，你就将他当作外人或税吏看待好了。耶稣是没说，假如有兄弟得罪你，你就当没有发生啦，原谅他。不是啊，当然我们要有学习宽恕的功课，我们是要宽恕别人，但是并不代表不需要解决问题。耶稣是说，假使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去见他，指出他的错误。当然我们要先私底下跟他说，不要公开羞辱他，也不要令到这件事没有弯转，目的是停止那些伤害人的行为。如果他听劝的，你就得回一个兄弟。如果解决不到问题呢，就找一两个人一起去谈，起码有人做证，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如果这个人坚持他的罪恶行为，教会出面处理。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听，教会就要作出处分，不可以容许这些伤害人的行为继续存在。在这些经文就看到，有问题发生，有伤害人的事情出现，是不可以没有原则的忍让，而是要处理好这件事，停止伤害人的行为。怕得罪人，怕面对问题，而容忍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出现，这些就不是宽恕，不是爱心，而是纵容罪恶。扫罗想伤害大卫，大卫不可以单单忍让，到没事发生继续去侍奉扫罗。大卫是要去见扫罗，讲清楚这个问题，才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基于实际考虑， 这个时候你点解这个世界上太过危急，大卫去见扫罗的话是不安全的。咁约拿丹就帮大卫出面去见扫罗作出劝告。嗱，今次好好，今次扫罗听劝告，就停止咗伤害大卫嘅行为，就得翻一位弟兄啦。想要得到真正嘅和谐，真正嘅互相包容，真正嘅圣徒相爱，唔系单单叫受害者宽恕，任由受害者继续受到伤害，而系要停止加害者伤害他人嘅行为。我哋要带住宽恕嘅心同对方沟通，目的系解决纷争，停止伤害，与人和解。处理扫罗同大卫嘅冲突，约拿丹所展示出嚟嘅方法系：第一，保护受害者，以免佢再受到伤害；第二，积极嘅去解决问题，唔系单单嘅劝受害者宽恕，而系劝加害者停止伤害别人嘅行为，将加害者所犯嘅错误以客观嘅理由、客观嘅事实正面指出佢嘅错误，劝告加害者改正，而唔系纯粹嘅情绪发泄。嗱，当然等到加害者停止佢伤害行为啦，环境安全啦，复和就会发生。我哋继续去睇《撒母耳记》第八节，以色列人同非利士人战争再爆发，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大败佢哋，佢哋都逃走。扫罗同大卫复和之后，大卫就派去迎战非利士人嘅战争。嗱，大卫同以前一样啦，都系打胜仗。嗱，试想啊，若果扫罗唔愿意收手，大卫就可能要离开扫罗噶咯，就唔能够为国家打仗。喺撒母耳记后面嘅记载，我哋睇到扫罗系继续压迫大卫，大卫逃亡国外。当外邦人入侵嘅时候，就要扫罗出战，出去迎战。冇咗大卫嘅帮手，最终扫罗系战死沙场。今次嘅复和可以话系帮助咗扫罗，等大卫仍然可以帮佢出战。啊，虽然啦，在约拿丹的劝说之下，扫罗愿意停止伤害大卫，但是这个醒悟并不能够维持好耐。扫罗的内心依然是妒忌大卫。第九节，有一日从耶和华出来的邪灵支配扫罗，扫罗手拎住矛坐在屋里，大卫亦在那处正弹琴。扫罗虽用他的矛将大卫刺在墙上，但大卫避开，矛刺在墙上，大卫逃走离开那处。当日晚上，扫罗打发人去守住大卫的家，想在第二朝杀他。大卫的妻米格警告大卫说，你今晚不走，明日一定死。扫罗的内心依然是很黑暗。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仰望上帝的，跟从耶和华的旨意去行的话，他被圣灵充满，他就生活在光明之中。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成日想着坏的事，想着邪恶的事，他就很容易被邪灵入侵。虽然扫罗曾经认罪，曾经答应过不再伤害大卫，但是他并没有回归耶和华，只是认罪，可能有暂时的改正，但是因为他并没有回归耶和华，并没有跟从耶和华的旨意来行，这种认罪并没有产生新的生命， 并没有产生长远的果效。扫罗他并不是生活在光明中，他是离弃耶和华，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邪灵就日侵就来支配他。扫罗拎起他手中的矛想吉死大卫，大卫避开回到他家，扫罗就派人守住大卫的家，等第二日大卫离开家门的时候就可以乘机杀死他。大卫的太太米格知道这件事，知道大卫陷入危险的境地，如果大卫今晚不走的话，扫罗派来的人就会杀死他。作为太太当然会担心丈夫，当然想救他的丈夫，但是扫罗的人就在家门口门外守住了，大卫不能够明显地在大门出入了，米格可以怎样救大卫呢？第十二节，于是米格从窗口垂大卫下去等他逃走。米加将家中一个偶像放在床上，用一个三羊毛枕头垫在偶像头下，盖上被单。米加是通过窗口将大卫慢慢地放落地下，大卫就可以逃走了，离开扫罗的杀害。到了第二朝，大卫都没有出门口了，扫罗来的人就入屋想捉大卫，大卫逃走了，这些人就见不到大卫了。米格怎样交代呢？第十四节，扫罗的人来提大卫时，米格说大卫有病，但扫罗要他们再去，非见到大卫不可。扫罗又吩咐将他连人带床抬来，我要杀他。扫罗的人见到大卫见不到大卫，米格就说哎呀大卫病了。那米格他除了是大卫的老婆之外，他还是扫罗的女儿来的。大卫派去的人当然不能够不够胆即时守这个皇帝女那间屋，那他又回去汇报给扫罗。扫罗的目的就是要杀大卫嘛，所以扫罗就要求这班人喂回去，就算大卫卧病在床都要连人带床抬他出来，目的就是要杀他。十六节，他们入屋发现睡在床上的是一家中的偶像，并且有个三羊毛枕头垫在头下。扫罗派去的人走了入屋，想入屋拉人当然是想着会 抬走大卫，但是他见到的不是大卫，而是一尊偶像，而米格将这个偶像放在床上扮成大卫睡在床休养。大卫知扫罗知道他被骗了，他就非常怒。第十七节，扫罗问米格你为什么这骗我被我敌人逃走？米格说他说我不帮他走他就要杀我。扫罗想杀大卫的企图是已经很明显讲了出来的了。米格也都见到扫罗派来杀大卫的人了，所以米格是非常清楚扫罗是想杀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米格放走大卫是不是就是很明显的得罪扫罗呢？扫罗是一个王来的，违背王的命令得罪王，自己都可能受到很大的惩罚的。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二十章那个记载，约拿丹极力的为大卫解释，扫罗是嬲到拎起矛砸向约拿丹，是想杀死约拿丹。约拿丹是他仔来的，他都可以嬲到杀死约拿丹。那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被妒忌的心蒙蔽，而家米格得罪他，他嬲起上来会不会米格都有生命危险的呢？ 可以话米迦当时系冒住生命危险去救大卫，唔单止因为大卫系佢丈夫，亦都因为佢知道大卫系无辜嘅。各位，如果你见到一个人正在受到迫害，而这个迫害不是他犯错，而是来自一个不公义的迫害，你会怎么做呢？有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有一些聚会当中，你的朋友啊同学啊聚会当中，你都可能会见到啊，有些人很喜欢拿其他人来讥笑他来讲笑的。表面上讲下笑啫，咁佢想引起大家嘅气氛。但係你有冇諗过呢，被讥笑嗰个咪喺众人面前受到羞辱囉。最奇怪最唔公义嘅系咩呢，当讥笑人嗰、那个即係俾人讥笑嗰、那个表现得唔高兴，笑人哋嗰个呢反而话讲下笑啫，唔系咁小气嘛。俾人讥笑反而好似佢做错嘢，好似系佢小气，讥笑人嗰个反而理直气壮去笑人，想引人注意。喺呢个时候，你又愿唔愿意出面去制止呢啲讥笑人嘅行为咧？指出佢嘅错误啦。嗱，当然你咁做，你都可能会俾嗰个讥笑人嗰人话你多事啊，诶话你，诶你咁都讲唔讲得笑啊，或者乘机笑埋你。又或者在一个群体里面，工作群体也好，其他群体也好，有些人以为他自己有特权的，为了显示他的权力，他就会找些弱者去霸凌下他，挑他的事端，欺凌下他。其他人都不想受到牵连，都会选择收声，就看着这件事发生，就好像看戏一样，看人家的事不关我事。好多人都是怕事，都是怕得罪人，无形中就变成哎呀，边个恶边个大声就跟边个咯，就成为一群了。如果你不认同霸凌者的行为，就会被这些霸凌者指责备你，说你不合群，将矛头指向你，等你因为恐慌而收声。其实你不出声这件事跟你无关的，他又不是霸凌你，霸凌他而已，你可以置身事外。但是这件事在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挺身而出为受害者发声呢？箴言31:8-9，要替不能讲话的人发言，维护孤苦无助的人的权益，要替他们辩护，按正义判断他们，为穷困缺乏的人伸冤。不能讲话的人，可能他真的哑了，也都有可能不是他肉体上的哑，更大可能是他受到很大的压迫，他不够胆反抗，他怕着反抗的时候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些不能讲话的人，我们要帮他讲话，将他们的困境讲出来。孤苦无助的人是社会的低层，可能他们都受过很多不公义的对待，他们的权益受到践踏，那我们就要维护他们的权益，为这些人辩护，按正义判断他们，还他们一个公道。在这个过程，可能你都会得罪另外一些人，你会怎么做呢？使徒行传5:29下半部，我们必须服从上帝，不服从人，做应该做的事，做符合圣经原则的事，不是怕别人的势力就去跟风，就不为那些 贫困缺乏的人伸冤。米迦知道扫罗要杀死大卫， 他亦知道放走大卫是会得罪扫罗，扫罗会不高兴，甚至会惩罚他。大卫现今不能为自己讲话，陷入孤苦无助的境地。米迦为了拯救大卫，他依然冒险放走大卫。约拿丹为大卫讲话，而米迦呢就维护大卫这个孤苦无助的人的权益，冒险放走他，给他一条生路。来到现在，家里已经不能够回去了，大卫可以去哪里？第十八节，大卫走到拉马去见撒母耳，将扫罗对他做的事讲过撒母耳知，然后他和撒母耳去拿约住。离开家之后，大卫就去找撒母耳了。撒母耳就是曾经去过大卫的家乡高立大卫做王的。大卫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去投靠这一位属灵的父亲。大卫去了拉马，这个消息终于都走漏了。第十九节，有人说扫罗知大卫在拉马的拿约，有人将这个消息话给扫罗知了，扫罗就派人去拉马捉大卫。不知大家对拉马这个地方有什么印象呢？但还记不记得撒母耳的家乡在哪里？就是拉马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在以法莲山区拉马所非城有一人名叫以利加兰，以利加兰就是撒母耳的父亲，所以撒母耳的家乡就是拉马。后来撒母耳成年了，巡回以色列的几个城市教导人民，巡回之后他就回去拉马，而且还在拉马为耶和华筑一个祭坛。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七节，出巡以后他就回家乡拉马，在那处做士师，他在拉马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筑一座祭坛，在那次做士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民可以去拉马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在拉马行使士师的职分，继续教导人民。在敬拜耶和华的场所，撒母耳继续教导人民。其实会不会还有一些忠心敬拜上帝的人，在撒母耳的教导之下成为先知呢？扫罗派去的人去到拉马，来到这个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他们遇到什么事呢？二十节，扫罗就打发人去捉他，他们看见一群先知由撒母耳领头讲预言，上帝的灵突然临到扫罗打发去的人，他们亦开始讲预言。这一些扫罗派去的人，他们去的目的不是敬拜上帝，他们想捉大卫，但是在这个敬拜耶和华的地方，在这一群敬拜耶和华的群体当中，这班先知当时是由撒母耳带领之下讲预言。这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他们当时是敬拜着上帝，就在这个恭敬虔的气氛之下，这一班扫罗派去的人都被上帝的灵感动，也都开始讲预言。各位，我们又有没有尽力的去维持崇拜敬虔的气氛呢？ 最近香港讲道提及过，有一啲弟兄姊妹穿着得太过随便，少咗一种敬虔嘅表现。我哋参加崇拜嘅态度又会唔会太过随便，少咗一啲敬虔嘅表现？如果外面有一个外面嘅人入到嚟圣殿嘅话，佢见到乜嘢呢？差唔多崇拜开始嘅时候，圣殿里面都冇乜人。有时司琴已经弹奏紧诗歌，但系大堂里面系冇人。如果真系有一个外人想参加我哋嘅崇拜，可能佢都会担心，有冇去错地方呢？会唔会有啲人咁谂咧？我又唔系侍奉人员，使唔使咁早去教会啊？我邀请大家用另外一个心态去问，不是使唔使咁早去教会，而是愿不愿意早啲去教会。衣着同崇拜，早到或者迟到同崇拜都好像没什么直接关系。我并没有怀疑大家对崇拜的真诚，我只是想指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都很想多些人来跟我们一起崇拜，将福音传出去的。当一个人在网上见到我们崇拜的时候，崇拜的消息，或者收到我们推广的传单而来到教会崇拜的话，他们见到什么呢？他见到圣殿没有人，难道叫他一个人坐在这里听圣诗啊？还是他见到圣殿里面坐着一些安静等候上帝的人呢？安静的在诗歌的音乐中准备自己的心迎接上帝的教导，而令到这一班偶然来到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教会敬虔的气氛，而受到上帝的灵的触动。这些人我们这样做，早点来不是为人而做，更加不是做给人看。我们能够早一点来到教会，来到圣殿，安静自己的心等候上帝。安静等候亦是崇拜的序曲。我们在这种敬虔的气氛之下，就能够帮助到我们安静自己的心，而听得入上帝的话语，而受到上帝的灵的触动。扫罗派去的人，他们原本不是去敬拜上帝的，但是他去到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地方，遇到这班敬拜耶和华的先知，在这种敬虔的气氛之下，他们就被上帝的灵触动，都讲起预言。我们回去看大卫的行动。当他受到扫罗的迫害离开家之后，他不是周围去找人帮忙，他就去拉马，就是去找撒母耳。他就去这个敬拜耶和华的地方，跟这个敬拜耶和华的人一起。诗篇48:9，上帝啊，在你的圣殿中，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在苦难之中，大卫投靠耶和华，在敬拜耶和华的地方，同敬拜耶和华的一起默念上帝永恒的爱。耶和华有没有出手帮大卫呢？21，扫罗听到此消息，再打发更多的人去，这些人也同先前去的人一样讲预言。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最后扫罗亲自去拉马，当他来到西结个大井旁边时，他打听撒母耳同大卫在边处，有人告诉他他们在拿约。扫罗正去那处时， 上帝的灵亦突然临到他，他就一路讲预言直到拿约。他在撒母耳面前脱去自己的衣服讲预言，整日整夜赤身瞓在那处。有一句俗话说，扫罗竟亦在先知中吗？就是从这处出来的。扫罗再三的派人去捉大卫，但是上帝出手都捉不到大卫。到最后扫罗亲自出马了，但是上帝也都亲自阻止他。扫罗在撒母耳面前脱去衣服讲预言，人民流传一句讽刺他的说话，就是撒母耳，就是扫罗竟亦在先知中吗？耶和华亲自出手施行神迹拯救大卫。各位，当我们在苦难之中，或者我们都很想找人帮手，找人诉下苦，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呢？真正在我们人生中掌权的，真正能够扭转这个苦难的是谁呢？就是耶和华。我们愿不愿意在困迫之中仍然寻求耶和华呢？在上帝的圣殿之中细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默念祂永恒的爱，寻求上帝的帮助。大卫在困迫之中，祂依然投靠耶和华，耶和华就施行神迹，直接介入制止扫罗杀害大卫。大卫深深的知道他的帮助是在哪里而来。和合本诗篇十二章一至二节，我要看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请进大美诗，然后请Desmond 的太太出来领导散会。
感谢主，今日俾我哋喺群众之中，我哋一齐嚟到教会，一齐嚟听神你嘅话语。主啊，多谢你，真系都系提醒我哋，即系一切都系掌管喺你手中。我哋知道生命里面，即系我哋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经历，当中都会有困难，甚至有时候系有即系比较大嘅挑战嘅时候。只要我哋嘅心，真系系于主你当中，亦都系投靠主你，让我哋嘅心摆正，让我哋真系唔好睇重，唔好即系将我哋自己真系放下，愿意将我哋嘅生命去交上，让主你去带领我哋，让我哋喺我哋嘅生命之中系做光咁样去将呢啲嘅唔和平或者困难的情况之下，是靠着主你的能力去得到解决，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的理解，是我们要是学懂去是投靠主你的，用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我们真的，我们用我们的能力去做的话，真的会是会会做错，做了很多可能不好的决定，或者令到事情是更加会变坏，令到是魔鬼，即是这个属灵的战争是得到即是越来越差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掌管一切，我们真的学习，真的放下我们的我们 我们的坚持或者我们的想法，但是以神你行先，让主你的光真的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将这些黑暗的东西真的除去，因为主你是呼召我们是做你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属于黑暗的，愿主你真的在我们每日生命里面，让你的光去照亮我们，即是我们每日是不断地去改变，亦都是站在主的一边的时候，公义是得到彰显，神你的国度是得到来临，亦都是让我们在我生命里面是为主你发光，去让这个爱是即是被人看得到，主即是我们属神儿女的是真的是在有主你的光发出来的，求主你真的继续祝福带领我们，即是我们这个小群众，我们有愿意的心，求主这一路去改变我们，在神不能再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我们即是愿意放下一切，将我们的小小的心智摆上，愿主你的灵继续同我们教导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